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吧？感谢我们的天父，说谢谢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但救我们的灵魂和精神，你要救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也是你造的，你希望我们健健康康，是吧？我们不但要灵里面健康，精神要健康，我们的身体也要健健康康的，这是你的旨意，你要完成这样一个的救恩。你的救恩不单单是灵魂得救，也是我们的肉体，我们也要经历得救。以后我们复活的身体不单单是有灵魂，而且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成为一个永远不死的身体，主啊，将在天上永远生活。求主教导我们，主来明白啊，圣经里面关于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之主这样一个真理，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原来神是一个大医生啊，他经常要医治我们。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听的讲的都一同的来领受你的真道。谢谢主，愿你赐给我们悟性，赐给我口才，也让弟兄姐妹听的都能够受用，得到造就。感谢神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很清楚哈，就是我们啊、宣道会呢，就经常大家看到这个标志了吗？这个标志就是一个十字架，代表着我们啊、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拯救了我们的生命，对不对？然后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要洗礼，知道吗？我们要洗礼是这个洗濯盆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就讲这个油瓶啊，这个油瓶啊，最后我们下次会找个时间再讲耶稣基督会再来做王，还要成为一个君王来接我们去到他的天国啊，去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之主啊，医治之主啊。那好，大家啊可以知道我这段时间回去了啊，是不是啊？我回去之后呢，我就拍了这些照片啊，那就是很拥挤啊，很卷啊，我们回去就很卷哈，你要知道呢，我回去要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回去呢，我跟我身边的人，各位亲人朋友都在不停的传福音，跟他们辩论，啊，因为他们现在很多人都不信上帝哈，觉得这个信自己就好，啊，信 money 就好，对不对哈？啊，只要有钱就好，是不是？啊，只要快乐就好啊，他们不在乎什么大家卷不卷，忙不忙哈。这个觉得他们很自然啊，所以我跟他们去辩论信仰很重要啊，信就是我们的灵魂里面需要的他们没有啊。那另外一个呢，我就还回去呢，带领弟兄姐妹做了一个小型的崇拜，在我的那个户外的一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住所，我们在那里敬拜神啊，有一个圣餐的主日聚会啊。再一个呢，我就再次回到了我的这个家乡，家乡里面呢，我跟的亲人朋友啊，他们都觉得我是这个特别安排时间来陪我啊，我很多年没回去了啊，我大概有4年没回去了啊，他就很想念我。我回来之后啊，这个大博士回来了哈啊，这个大家来见见哈、聊聊啊，然后呢，我们就也跟他们去传福音啊，甚至呢，我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很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有一批的邪教啊，东方闪电、全能神找一批来对付我哈。这个说你是做牧师了，我们以前都是弟兄姐妹哈啊，我现在来看你哈啊，跟你聊聊这个关于信仰的问题，哈哈，甚至他们要说服我去信他们的女基督啊，去信他们的这个全能神东方闪电。他说我们总部在美国，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然后从头至尾我们跟他辩论，他们呢整本圣经他们都不懂啊，还跟我辩论说让我去信什么女基督哈，我说你那个怎么来的？他们说男女平等嘛，是不是？最后我就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他们盯着我，哦，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啊，你会下地狱的。他说，啊，我说我们谁下地狱不知道，所以他们要把我围攻，把我搞定，是不是？啊，很厉害啊，他们的信仰是变成另外一种的极端，另外一种极端哈 ，OK， 所以他们的心灵出了问题，他们不但是这个生活上出了问题，他们精神上、信仰上都出了问题。啊，所以我跟他汇报这个东西，我跟他辩论之后，他们哑口无言，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悔改，啊，所以没办法，因为人心已经是没有办法再挽回，啊，我们要继续努力，好吧？继续努力，啊，我这次回去呢，啊，很多得着，你知道吗？我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最后一天要回来了，啊，这个29号要回来，对不对？啊，我们就算好，我们就祷告，我说主啊，我们回去会不会遇上这个堵车？ 啊，这个回不去怎么办？我们的飞机是29号晚上几点钟呢？啊，8点钟，是不是？啊，那我们就预备，本来是订这个中巴啊，这个大巴要去香港机场登机的哈。哎呀，后来搞一下，我们订了12点钟，中午12点钟，8个小时总够了吧？哈，这个不行啊。然后后来我们就祷告，很多人告诉我们不行。我们再打电话给那个中旅那个大巴公司，他说：“哎呀，不行，这个时间中秋国庆一定堵的啊，你肯定赶不上飞机的啊，怎么办？”我们就后来改到坐高铁哈、啊，我们就坐高铁哈、啊，所以就早上8点钟我们就坐地铁，地铁再怎么样，到了地铁就坐到那个南站，我们就改坐那个那个高铁，然后再坐到过了深圳，然后就坐到那个九龙，啊、然后哇很卷的哈、啊，然后下了九龙，哇全是人，我们在火车站里面全是人，你知道吗？我们拼命的被推着走，哎呀，我们就很惨了，你知道吗？我们的行李太多了。啊，拿不动，因为拿了4、5个行李，简直是动不了哈，被推着走的，推进去的啊。那到了这里，我们就上去，然后到了九龙怎么样？你知道吗？要过关的，那个要移民关的时段的检测，哇，整个的全是人，哇，整个的那个过海关的全部是人，我们就在那里移动，慢慢的移动啊，好难过。但是他们很多人都很享受，他们在旁边说：“我们去香港玩。”很多人都带着孩子在那玩，拿着行李很开心，在那里啊，好多人呢、啊，哎呀，好多人呢、啊。就我说，哇，这些人都大概都有问题了啊，都非常开心的卷，对吗？非常开心的挤。
他们要来到加拿大，
他们不来加拿大，他们去香港玩。我能够，对我们过去的就是这样挤，反正10条线看不见那个栏杆，看不见，全是人。啊，我们就被挤绕啊绕啊绕啊绕啊绕了、啊，这1个多小时才过关，你知道吗？哎呀，感谢主，过了关了，解放了，对不对？我们打了个的士就直奔机场，哈、啊，终于最后我们到达机场，感谢主啊，一切都是很顺利哈、啊。但是人多得不得了，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呢？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呢？就觉得怎么样？这个一方面呢，我们怎么样？一方面就看到这个堵的场面，他们觉得很舒服，很多人都享受这种堵的感觉哈啊！我不知道他们身心灵里面会不会很快乐，会不会很快乐？他们真的是这样喜欢吗？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很以为正常吗？你觉得正常吗？
在中国特
人
超
第二个
国庆小长假，
哎，对对对哈，然后经常堵，他们堵得很舒服，对不对？人多就好。那另一方面呢，他们一方面自己有病也不去找医生，对不对？很多人得病都说我自己吃药啊，我就啊不喜欢找医生，讳疾忌医。现在很多人都自己去拿药吃的哈，都不去找医生的啊。然后就经常我们说人呢会有病的时候，他们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问题啊，要看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到底我们得了病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可以得到一个医治？我们精神都出问题了，灵魂都出问题了，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去怎么样去有一个健康的灵魂体，而不是在这里面觉得我没有病，我很正常。现在其实很多人处于亚健康，都觉得自己没有病，对不对？都没有病，其实每个人都有多多少少有疾病，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好像是这样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下啊，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一个的医治的话题，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精神的寄托。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我们要相信永恒的存在，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的身体也需要什么？健康。所以我们的这个救恩呢，我们说你信耶稣不单单是信这位救主，你还相信你的身体也要得到救赎。很多人不重视这个健康哈，不重健康，看看很多人就觉得我一方面我必须要依靠医生，一方面我依靠药物，一方面觉得医治，有些人呢就别特别注重祷告，我祷告上帝一定医治我，我也不看医生，我也不吃药，基本上两个极端。很多人就有迷信，很多人呢就太相信科学了，太相信这个医生了，太相信医药了，这两个极端都告诉我们这样不行，这是一种病态，这是一种病态哈。所以我们要回到真正的怎样知道我们耶稣基督怎么医治我们哈，我们要怎么应用，怎么吃药，怎么看医生，我们怎么样去祷告，这些都需要学习，好吧？ OK， 我们来看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呢就在那个 后面的那个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个激烈的香膏，我们来唱一唱好吧。好，这个歌呢大家看得见哈，看得见，我们唱一下。很多的人都很痛苦的活着他们觉得呢自己身体很好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看见好多人都在寻找这个生命和身体的健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个激烈的香膏。这个激烈是代表什么呢？激烈就是我们说在以色列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哈，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产什么呢，就是香膏哈，是以色列这个河东地区的一个地方，今天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那有一种的就是盛产香料、乳香和没药。那以前他们是没有像我们医药这么发达，他是用香料呢涂在身上然后呢就达到医治的果效，或者保存你的肉体，是这样这种香料盛产香料、乳香和没药的药物。那透过这种香膏呢，我们就很多人寻找药物来医治身体，来保护你的身体健康其实是这种药物。好，我们一起来唱这诗歌看看他唱什么。当我伤心的环顾四周，这世界充满悲苦，破碎欲绝的心灵，苦涩的泪水流。我有时禁不住疑惑，谁的怜悯或帮助？难道激烈没有香膏？难道没有医生吗？在主的应许里有医治，主的宝血是良药，基督的一生和复活胜过一切的软弱。神的儿女虽最卑微，却能分享主的荣光。主在激烈甚是香膏，他是那位大医生。第三段欧洲人生命多么悲惨，忠心流血如刀割，基督带来全被救恩，满足我们全需求。都因他们不信靠他，忠心即刻到处哭救。难道激烈没有效？想证明伟大医生吗？就必遵从主命令，小心顺服他的命令，肉身躺在主手心，全然心口毫无疑问，一切顾虑交托基督。你将发现激烈香膏，很多人在寻找医药好，我们来看到这首歌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到底在依靠什么。如果你得了病，你依靠什么呢？这首歌是宣信博士写的。我们先来看这个为什么宣信会认为他这个人是要寻求耶稣的医治呢？医生都不能保证我们身体健康，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相信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要健康，是吧神来到我们当中，他不但要保护我们永生，也要给我们身体在地上怎么样健健康康不是去给我们说靠医药、靠医生、靠科技，不是的，而要告诉我们一个的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要给我们带给一个什么身体的医治，大家要来知道这个是一个真理首先说这个宣信博士呢，他是这个宣道会的创始人 那宣道会就是我们说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机构，但是先信从来就没有说我要创立一个机构，我要创立一个宗派，他没有，他只是什么呢？他只是从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从历史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啊，有帮助的。好，首先来看看历史的传承，到底宣信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重要的说医药医生是啊，耶稣基督这个医治很重要哈。好，来看十九世纪，我们来看十九世纪这个福音运动，就是你们要引显思想一下，十九世纪北美是怎么样的？当时北美的是基督教非常的怎么样兴旺？你要知道，当时北美是传教很厉害，一直传到怎么样？中国，中国那个时候的清朝不是有很多的那些宣教跑到中国去吗？对不对？还是那些哇，这个有的人就说，哎呀，这是他们用宗教怎么样来打开中国大门，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哈。所以他们对于一些传教士有一些误会哈。但是这宣教士从来就没有想用枪炮来打中国，他是想把这个福音传到中国。所以十九世纪的运动只影响了整个的北美的状况哈。所以当时出了一个人物，出了很多人物哈，就是包括布道家他们去传福音的有穆迪、威尔逊和戈登，那这三个人是很出名的。那在很多宗教界的人物都认为呢，我们说宣道会这个创始人宣信，他是神医，他是发展医治的那个发起人。他说他医治在教会里面建立很多的这个医治的地方，大家来到这里祷告，然后得医治。所以出现这种的方式但是北美的医治呢不是源于这个宣信，而是源于欧洲。我们说欧洲大家知道吗？当时天主教对不对统治整个的中世纪，还记得吧所以整个的黑暗就是因为这些宗教天主教的腐败，导致整个的欧洲怎么样就很堕落很腐败，因为他们有一个宗教的阶级，知道吧，所以他控制整个欧洲。那么呢，有些人就改革，他们去读圣经，发现这个罗马这个教皇不对，他们这个体制不对，所以呢，就马丁路德呢，他是个修道士，他后来看圣经，觉得要出来革命，那他是反驳这个天主教这套的礼仪，所以他就站出来。所以马丁路德改革，这个德国人马丁路德出来改革，决定脱离什么？脱离天主教，重新回到什么？圣经。重新回到圣经，不再相信这个宗教的东西。他和加尔文呢引起整个欧洲的改革，大家都知道这个改革导致了什么复兴，文艺复兴，还知道吗？所以这些是欧洲的一些历史，我不太讲了。 OK， 所以这里可以有些人认为什么呢？他们就兴起了这一个的讨论，说人得病是什么原因他说有的人就认为人得了病是因为人犯罪所以会得病，所以有些人这样认为哈，然后呢，要得医治必须先什么认罪，先在神面前怎么样承认我的罪，我要就像那些向神父告解一样的哈，承认我错了哈，我犯了什么罪啊，所以他先要认罪哈，然后认罪之后就会得医治，他认为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有人什么呢？相信哈这个医治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如果你相信这个信仰呢，你就不用吃药了。你就可以一祷告就好，一祷告就强壮了，病就好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们就会拒绝吃药，拒绝医生。所以有人的就会相信这个医治呢只是一个部分。第三种哈，医治也是我们生活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医治已经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替我们完成了，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相信耶稣钉十字架已经为你的病怎么样承担了所有的咒诅，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这个医治，只是你没有去支取，你没有得到。 OK， 所以呢，认为呢，很多时候这个字面上来解释说，圣经里面来解释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病是指我们肉体上的病，肉体上的病，很多时候没有提到精神上也有问题啊。 OK， 好了，然后这个运动就一直发展到第二批，第二批是谁呢？就是约翰卫斯理。大家看约翰卫斯理哈。那约翰卫斯理呢就提到什么呢？圣洁运动。他说一个人呢一定是有完全的救恩的，不单单是灵魂得救，肉体也要得救，肉体也要圣洁。所以他们就追求圣洁运动，强调医治心灵和身体的完全。所以他认为呢，我们不但要灵里面精神健康，我们的肉体也要什么健康， 这是个全面的一个的运动哈，所以他这个运动呢就一直影响到北美整个的。后来呢在北美有一个布道家叫戈登，他推动了神医运动，相信医治是全辈的救恩。就很多人不相信，就是他相信这个人一定是有健康的，不单单是灵魂得救哈。好了，那这个医治过程中在整个教会当中历史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停止过哈。就是他们相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哎，神迹过去了，祷告没有用了啊。今天很多人都不相信有神迹，你相信神迹吗？你相信有人为你祷告你的病会得医治吗？例如你今天感冒了，我就祷告，祷告病就好了，你相信这个吗？所以很多人说哎，我就吃药，你相信药能够治好你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吗？医药 OK。 所以呢我们说医治呢就是带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上帝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我们人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认识，你知道吗？有不同的观点哈。所以呢我们透过信心的祷告，我们就是来看到这个历史告诉我们，宣信不是得出这样的一个的医治是有历史的依据的。他不是说我想象我要去医治，我想象哎呀我的信仰就是这样的，不是，他是整个历史导致宣信博士他产生这样的一个的研究，回到圣经哈，圣经里面有。好了，那来看一下这个历史传承，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者，是什么？是圣经和教会历史的配合啊。历史也有经历，但是圣经也会教导我们，人是可以得医治的，人是可以得医治的哈。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讲到十字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拯救之主，也是我灵魂可以得救，我相信耶稣我的灵魂可以得永生。第二点是什么？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受洗相信耶稣基督是受洗使我们什么？成为圣洁，成为上帝的儿女，从此以后你就是神的儿女了。所以第二步，今天我们讲第三步，就是你的身体要不要健康呢？我们信耶稣要不要身体健康？如果身体不健康，那你的信仰是不是不全不全面，对不对啊？身体可以得病，哎呦哎呦哎呦，然后呢还去信上帝，是不是啊？这个也不太好，因为上帝说他来不单单是要给我们灵魂安息的，肉体要健康，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第三个部分，好吧？第三个部分，好了，那看第二个，耶稣基督是我们医治之主，我们要有什么？不但有历史依据，还有什么？圣经根据。这圣经怎么说呢？整本圣经怎么说？弟兄姐妹，刚才我们的姐妹读过了那段经文，还记得吗？读过的经文哈，它是什么？你看第一段经文，我们有依据哈，出埃及记15:26，来一起来念哈。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好，这段经文就是旧约里面的，你看到旧约几卷书你就翻一下，说明上帝的属性是什么？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对了，上帝的属性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医治我们。你看这里说我耶和华是什么？医治你的神。所以神从来就是说我造好整个宇宙万物，然后我把那个表调好，调好上好阀条，哎，宇宙就自己转了，我不管了，是不是这样？很多的信仰呢，科学，我们叫科学主义，科学主义那些像爱因斯坦他们相信说上帝只不是一个的造表的人，造好表之后呢，那个表就让他自己转了啊，然后呢你们自己弄吧，我不管了，就是他不会去护理，他觉得上帝只是说我现在离开你们自己搞定吧，整个宇宙乱七八糟的你自己搞，我造好了让你们去自己去弄，他是这一个信仰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的神怎么样？他是医治你的神，很清楚。我们怎么样才能医治？要留心听什么？这本圣经的话，然后你要遵守这个。所以你如果遵守这本圣经，你就可以怎么样？不会有那些别人世上人得的病，你不会得他们的病，而且那些病是很严重的病，就是有瘟疫，有什么？有长身体的皮肤的病。很多不能医治，传染病等等，这些病不能得医治。今天呢，那个什么冠状病毒还知道吗？这很多为什么到今天其实医治不了，是不是？就说你打了疫苗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感染的嘛，它没有一个解决办法。那这样的病加在你身上，很多人说哇，所有人基督徒也会得这个病， 我就在想，常在想，真的是这样的吗？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什么遵守什么神的话？如果你遵守的话，这个病可不可能到你身上呢？还有你要注意防护，你要戴口罩，是不是？你要注意消毒，用酒精嘛，75%酒精，好好消毒，洗澡回家，注意卫生。我相信你可以什么不会感染的，是不是？哪怕就是你打疫苗，其实防护不了的。我这次回去从头至尾都带着什么？带着口罩 N95 的哈，我不取下来。我知道飞机里面很容易传染的，只要有一个人感冒，所有人都可能什么感冒。所以我跟我太太从头至尾都带着口罩，我憋就憋了，是不是啊？我下去之后我就消毒，带着湿纸巾、消毒纸巾，我都擦过，厕所干嘛我都擦过。所以弟兄们回来有没有感染呢？没有吧？啊，这一直以来我们都神在保守，为什么？因为我们什么留心听诫命，遵守一些律例，然后耶和华就医治你，保守你健康，明白吗？这第一点哦。OK， 好，第二段经文讲什么？弟兄姐妹，第二段经文讲什么呢？啊，然后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有一个人要来。以赛亚书53呢告诉我们有个谁要来呢？他说他要来的世上，要来替你们代替你们的病。我们的病是与生俱来的，对不对？有时候是遗传的。请问你父母如果有心脏病的，会不会遗传给孩子？会不会？会吧。你不能够医治你的心脏病吧，先天性的，是不是？还有血液里面的问题， DNA 的问题，你能解决吗？不能的。 OK， 好了，他说他要来，有一位人要来，他说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来，一起念：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上帝有一个要差遣一个人从天上来，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要来地上干什么呢？为我们上什么十字架，就是说他要为我们的祖先，我们祖先背叛上帝，亚当吃那个禁果的时候，他就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就是你要得病，要得病，他必定死。所以呢，耶稣基督来要解决什么问题？他要使他的刑罚在十字架上为你受的，你就得到什么医治，得到心灵的平安，得到身体的什么医治。哦，有这么好的消息，有一个人要来。旧约告诉我们有一个人要降生，在世上活33年，然后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病去死。我们说要是有人替我担当我的病该多好啊，有人为我的病去承受痛苦该多好啊，是不是？谁呢？耶稣基督要来。好，这个谁呢？就来了，应验了。好，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第8章刚才那个经文哈，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说的，一起来，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请问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什么？担当你的病。所以很多人说病不得医治，谁要为你担当呢？主耶稣要来做啊。然后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做什么？一个是要讲圣经，一个是要传扬天国的好消息，再一个他的任务是什么？医治什么各样的病，所有的不能解决的、不能医治的病，他都要来解决，好不好？这个救主好不好？你要不要啊？好了，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那耶稣基督后来钉死、埋葬，然后3天以后复活升天了，他不在了，那谁来医治我们呢？谁呢？请问耶稣不在了，他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等着我们将来接我们，谁来帮我们？很简单，第3段经文雅各书5章13到16节说，你们中间是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怎么办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他必起来。他若犯了罪，就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可以得什么医治。然后一人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医治，上帝借助教会的领袖、牧师或者长老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带给我们弟兄姐妹医治。所以我圣餐之后呢，你们如果身体有不舒服的来找我，啊，按例上帝所拣选的牧师、长老是可以为你祷告的。祷告之后，你这个病若能好，就神就医治你，明白了吗？ 要相信教会在世上照样在执行耶稣基督的工作。 OK 啊，千万不要，我们说有一个人他不是教会的长老也不是牧师，他说我呀我为我爸妈呀抹油啊，我说你凭什么为他们抹油啊，他说圣经里面说的，那圣经里面是叫谁呢，他是叫谁，教会的什么长老，你是长老吗，不是，那你为什么要为他抹油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要为他这个做这个事情呢，这是一个礼仪啊，知道吧，是一个医治的方式，很多人就不懂，觉得我可以为他抹油，那你抹油就没有这个权柄，是应该是长老和这个叫牧师也叫长老才有这个权柄。 OK 啊，当然平常我们为他祷告是可以的，但是你抹油这个东西你就不能随便，就像刚才我们唱的激烈的香膏，那个膏就是油啊，就是抹橄榄油，是这个意思哈。感谢主。好，大家看到这几段经文了，我们就知道了哈，宣信所宣讲的这个医治有没有圣经根据，有没有，从旧约到新约都说明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医治你的上帝。好了，那既然上帝说他要医治你，这个就是一个应许 promise， I promise you， 我说我答应你就是答应你，上帝说过的话不会收回，好不好。今天弟兄姐妹你有什么问题，从我们的亚当开始，夏娃开始犯罪，就导致人要面临什么，死亡、疾病、生老病死，还记得吗，生老病死。所以撒旦呢，我们说堕落的天使，他就与上帝作对，我们说上帝造了一些天使是好的，有些天使堕落了叫撒旦，那是魔鬼邪灵就附在人身上让人得病，所以现在很多病呢都与一些的罪和撒旦是有关系的，例如约伯，你还记得吗，约伯没有犯罪，但撒旦来攻击他，使他全身都得了脓疮，全身长满脓疮，但是上帝说你不能伤害他性命，这是一个考验，好吧啊。他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说人若不顺服就不得医治，他总结说什么呢，人的问题不在生理问题，弟兄姐妹你得病，请问你得病感冒了，是不是觉得感冒是一个生理问题，你感觉到是不是生理的习惯，哎，今天你感冒了是不是因为我身体的缘故，今天就是必须感冒了，但是你要搞清楚你为什么感冒，因为姐妹你为什么感冒，哎，对，穿太少，这个非常好，还有呢你为什么感冒，
我很少感冒，
很少感冒。 OK 啊，你有什么病，有什么病呢， OK， 有什么病，你有一些身体上一个天生就有的病，每个人都有，为什么会感冒，因为我们不注意什么健康，我们该穿衣服的时候不穿，该什么脱衣服都不脱，是不是，该洗澡的时候洗热水就洗冷水，是不是，这个习惯好不好，该睡觉的时候晚上怎么样熬夜，有没有人熬夜，熬夜会对身体怎么样，免疫力造成破坏，懂我意思吗，你晚上要什么呀，早点睡觉，超过一点钟，晚上一点钟之后睡觉，你的肝不能恢复你的那种的消毒功能，你会得病。所以有没有人熬夜的，有没有，熬夜是不是一种罪，是不是一种坏习惯，上帝设定你什么时候睡觉，对啊，大概就是九点钟十点钟就要睡觉了，除非有特殊原因你可以熬夜，但是你没有特殊原因玩手机，那就是你的罪了，所以你得病是必然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呢我们说得病不在乎说我感不感冒，而在乎说我们的习惯问题好不好，习惯不好就说明你在这方面有一些问题， OK， 没有遵守什么圣经里面的教导，那你不遵守就会怎么得病咯，还有人得精神病，我忧郁症，我有忧郁症，请问忧郁症怎么来的，忧郁症天生就有忧郁症，是不是，压力啊，每天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本来没有发生的事天天想了，哎呦会发生，本来身体不感冒天天说我要感冒我要感冒我要感冒我要感冒，哎，就真的感冒了，有没有这回事啊，反正你怎么样去有心理上的问题，你没有解决你的信仰问题，你就没有信心，你还是会觉得可能会这样，可能就导致结果，所以医药治标不治本， 今天感冒了吃药解决了这一次，下次呢你可能又说我又感冒了，我又不足穿衣服，我又去洗冷水澡，我不好习惯熬夜，所以你下次吃药就别怪上帝了，治标不治本啊。所以解决疾病的办法是什么，弟兄姐妹？是要解决你的信仰的问题，你的信心问题，你的好习惯的问题。好习惯形成了就不会得病了，对不对？我知道我会感冒，我不能洗冷水澡，所以我必定要洗热水澡，是不是？我养这个好习惯嘛，我不熬夜，我一熬夜我就感冒，我就不熬夜嘛。改变你的什么习惯，但是要改变很难哦，必须要有人帮你才行哦。所以耶稣基督来，你说主啊，我现在晚上就是睡不着觉，怎么办？求你救我。然后呢，就可能有人会给你一些建议，你可能晚上会睡，怎么去睡觉，是不是？会解决你的问题。然后你心里面会怎么样？会去听从圣经里面的教导，形成一个好的习惯。这样的话，有个力量进来，加进来，你就改变了你的坏习惯。不是靠你自己改哦，是就像吸毒的人，他不能戒毒，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戒毒，你明白意思吗？OK， 好，所以呢，我们说透过这种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弟兄姐妹，你的病，你的原来的病，已经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已经医治你了，只是说你的习惯不好，你没有支取这个 promise， 你没有支取上帝已经给你这个事实。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经常感冒，请问耶稣基督替你死了没有啊？其实耶稣已经医治你了，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要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要靠你的力量来改变我的习惯，形成一个新的习惯，就照圣经的原则去生活，你的病就会怎么样，慢慢就会改变。所以自从我好好的按圣经生活，我几年以来我没有感过冒，你明白意思吗？我以前一个礼拜要感一次冒，后来怎么样，我按神给我的原则好好的去亲近他，所以我的习惯就改变了。那么呢，一切源于基督的生命，信徒只要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天天来读他的话语，天天各个礼拜来教会来敬拜神，跟弟兄姐妹好好的交流，互相的支取，我们就过上了一个的正常的生活。不要星期天都去忙忙碌碌，星期天去见客户，这对你不好，这种习惯会导致你得病。我们一个礼拜六天工作就好了，第七天要怎么样？休息。很多弟兄姐妹不休息，主人换转，每天都忙。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要形成好的习惯，不要呢借助太多医药，用药来治，使你的本质解决不了。你靠药是解决不了你本质的坏习惯。没有办法，今天医治了，下次还得要拿药，今天看医生了，下次还得看医生。 OK， 所以呢，我们的功劳最后是由于谁呢？最后来看，医治不是关键，是与基督的 relationship， 好的关系，跟上帝天天有好的关系，关系好了身体就健康了，对不对？你夫妻关系不好，老是吵架，会不会出问题？肯定出问题。两个夫妻两个关系好了，身体就怎么样，健康了，相亲相爱了，每天早起来 跟老伴吵架，跟孩子吵架骂人，那肯定不会健康了。 OK， 一个信耶稣的人呢，他是只知道他得医治不是靠药，不是靠医生。弟兄姐妹，请问今天你吃药了，是那个药物起作用呢，还是你的心理起作用啊？大家好好想想好吧。 OK， 好，每个人都去想想，若得不到医治，你信不信呢？你是信心有没有问题？不是耶稣不医治你，而是你的习惯改不了，所以你的信心出了问题，你的信仰出了问题，不是说上帝有问题，是你有问题，好不好？ OK， 第三个，我们要去经历。那宣信博士不但是要讲到他经历上帝圣经里面得出来的结论，第三，他是经历神。好，我们看经历，什么是医治，什么是医治的真理。你看宣信他怎么样经历的，那宣信他怎么经历的，你看宣信他说他20年以来一直百病缠身，总是得病， 体弱多病，14岁读书，多读一点书啊，都精神过敏啊，都是神经衰弱啊，多读一点书都头痛啊。所以他14岁的时候读书过度就衰弱，大学的时候呢又怎么样，一病不起。医生说你完了，你这身体活不过多少岁啊。这个是他怎么办呢？他就是大学的时候，后来他也信上帝，但是没有真正的去经历神。他后来祷告说，哎呀主啊，我把生命交给你了。他只是把生命交给主，他只得到灵魂的得救，他没有得到身体的医治，所以他继续得病。好，毕业后请了一个最年轻的牧师，在一个大教会里面，哇啊，工资生活各种很稳定，对不对？雄心勃勃，哎呀这个努力工作，结果心脏病发了，倒下了，休假都去休假都没有用，医生说你去休假，休假都心脏都受不了，反正每一天出门都要袋里面塞满了药物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各种药物来救他，阿司匹林呐、镇静剂呀、等等各种药物，反正身上就带着一大堆药物要出门，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带着药物出门的？有没有啊？哎，今天一忘记拿那个药，哎呦，不行了，赶快回去拿药。哦，我出去肯定就会死掉，这有没有这回事？天天依靠药物，要带着什么？哎呀，这个救心丸呐、是不是？哎呀，这个要吃啊，整天一忘拿药就不安。那几次上台呢，一讲道就晕的，医生说你命不久矣呀。他到处去，后来他说我怎么办呢？我这个命活不过这么多岁，我可能30岁都活不了。他到处去找医生，到处去找方法能不能健康起来啊。他甚至于去找一些什么呢，那些布道家，那些一祷告就很灵的，一按手就会好的，那些的很灵验的神医哈。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去医治别人哈，他去找来找去都不行。后来他怎么样？他后来回到圣经，他查考圣经，他从旧约查到新约，所有的医治的经文他都去查考，到底上帝是不是医治的神，还是我要靠药物过一辈子。 OK 哈，他查考，然后查考之后他就突然明白，整本圣经都在讲上帝是什么神，是医治的神。他说我怎么就没有得到医治呢？我就这么惨呢，对不对？所以他就来到耶稣面前，他打开圣经，他透过查考不断的知道，他跪在主的面前，他就是要怎么样来相信到底圣经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成就了这个福音的好处。你看他怎么讲，第一个他就向神许下三个承诺，他查考完圣经他就许下三个承诺。他第一，他说主啊，我郑重的接受神迹医治的真理，永远不怀疑上帝是什么医治之主， The Lord of the Healer， 就是他是医治的那位主。 OK 哈，那他呢说我要见你的面，我郑重的宣告，我相信圣经里面的医治的真理是真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你的话语就是和我灵魂得救是一样的，我既然能灵魂得救，我的身体也能得救，我的身体也能得医治，愿你帮助我，不要怀疑，直到见你的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又祷告，他说主啊，我接受基督做我的什么大医生。你也可以这样说，主啊，你是我唯一的那个最大的医生，我只相信你医治我，直到主在我身上一切的旨意成全，一生都忠心来侍奉主。他说我你要保守我，愿我这一生做的所有的工作，我的病都是要得医治，是为了什么？为了怎么样？为了就是能够来服侍神。我的健康不是为了我去吃喝玩乐，我的健康是为了什么？去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过答应过神？有没有答应过神说主啊，你给我健康我来服侍你，还说你给我健康我吃喝玩乐啊？你应该这样去说，对不对？直到你在我身上成就的那一天。你知道吗，自从我有一天祷告，我说主啊，我不再做自己的事了，我这一辈子都服侍你，只为你去传福音。哎，我那个时刻就感受到自己就有什么，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好，但是不是立刻的好。好，第三点他说什么，主啊，我郑重以医治的福音来荣升一人，我一生都要告诉别人，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灵魂得救，还有什么？还有身体会得医治。 我要告诉人家，你信耶稣，祷告，身体也会好，也会强壮，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又是别人有需要，我就告诉别人，你依靠神，你的身体会得医治，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愿意为这个真理做见证。好了，那先生做完祷告怎么样？最后站起来啊！最后呢，我们说看到他就站起来，一瞬间他突然感觉到很奇妙，心里面充满平安，他觉得我不会死，我会健康的活下去。OK， 他的四肢充满了力量，他全人充满着神的同在，但是他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好，他也不会凭感觉，他知道现在心脏还是有点不舒服，他知道自己有些病还是在那里，还是很虚弱，看了书还是会疲倦，是不是？都会有这些事情，但是呢，他根本不在乎这个 feeling， 他不在乎 ，I don't care my feeling， 我不在乎我的感觉，你在乎你的感觉吗？不要去相信感觉，因为感觉是什么？暂时的，但是那个背后那个东西，这本圣经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盼望你们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相信这本圣经所说的每句话都是什么？都会实现。天地废去，他的话一句都不会废去。你要记住这个真理。很多人说圣经只是神话嘛，翻来翻去我看不懂。为什么要把这本圣经看成是神话呢？你这个不相信的肯定不能够得医治了，是不是？啊，所以你一定会出问题。就像那个哲学家尼采，你知道吗？尼采宣告说上帝死了，后来他自己疯了，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吗？啊，任何反对上帝的人结局就是神经病，啊，任何反人类的人，包括希特勒都会神经病，啊，因为他的精神不太正常，然后他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相信，虽然我的身体感觉还没有好，但是我相信神借着这个圣经告诉我，他是医治我的神。这是你的信心哈。然后离开之后，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他，哎，薛信，你知道吗？你的心脏还是那么的不舒服，对不对？啊，他告诉他，你赶快去找医生，你赶快去拿药。然后医生说，哟，是我发现我心脏不舒服，赶快拿救救丸了，就是，那感觉好像不太真实。他又觉得我要动摇了，我马上去依靠医生。其实那个医生治了这么久的病都没治好他还是说我要去找医生，我要去拿药吃，其实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有些病是不能得医治的。弟兄姐妹，请问你身上那个慢性的病能不能得医治？啊，例如我的眼睛，弟兄姐妹，我的眼睛从小就烧坏了，烧到程度我要戴2000度的眼镜我都看不见，我这个眼睛几乎瞎了，也就是说我这是不能改变的，对不对？我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主啊，你医治我的眼睛好不好？我就闭上眼睛，主啊，我医治我，医治我，等一下我张开眼睛就好了。啊，没好。我就这样去不断的祷告，祷告了很久很久，上帝都不听我的祷告。但为什么有些病不能得医治，弟兄姐妹？但是呢，我今天如果真的要去服侍神了，我身体很不舒服，我说主啊，求你医治我，我要去服侍你。哎，突然之间就好了。这些病倒会得医治，反而我的遗传的先天性的东西就不能得医治，为什么？ OK， 所以这个病给你带来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怎么样依靠神。有种病叫做在你身上是觉得我无能为力，我要依靠神才能怎么样去对付，才能去应对。感谢神，其实我眼睛不好，但今天呢戴上隐形眼镜我还能开车啊。OK， 我每次开车我都祷告，主啊，我这个眼睛瞎了看不见，我右边的危险，求你帮助我，你明白了吗？ OK，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能，有些事情在你身上可能是要来训练你去跟上帝有一个好关系，不然的话呢他又不管了，不信了，是不是啊？就像你的孩子，你让他爱你，你怎么样锁住孩子？你不能说孩子啊，我现在把你掐住，你永远不要离开我，是不是？不会的，孩子就是说你要爱他，给他一些依赖你的东西。请问这孩子最依赖你什么？最依赖你什么？可能是你的饭菜。哎呀，我那个妈妈煮的菜最好吃，我这一辈子我都想吃他那个菜。那可能这个东西就能够维持他来到你的面前，可能就是说，哎， 我就是这一口，我就是好这一口，是不是？这个东西就代表一种 relationship 关系，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几次试验呢，我们告诉我盟主医治不是说不得病了，而是要你不断的跟基督有一个关系，是不是？所以呢，让你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若不蒙医治，也要见见神，因为医治只是有能力，而不能够去真正解决我们遗传的问题。上帝不会让一些事情发生让你离开他，而是要让你去相信他，依靠他。 OK， 好了，所以呢，我们说要跟基督不断的联合，不断的联合。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些问题：你是否经历过基督的医治？有没有经历过？每个人都可以经历。例如你啊得了病，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祷告过？上帝有没有医治过你？有哈。 OK， 感谢神。那这个医治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越相信祷告医治，我越相信什么？圣经是真的，而不会说我只是相信一个道理，而是相信一个真理，好不好？弟兄姐妹，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医治之主吗？他是你的救主，他同样是你的什么医生。所以现在你身边最大的医生是谁？不是去找一个心理医生，不是去找一个的外科医生、家庭医生。你们有没有找过心理医生？有没有解决心理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那个医生其实辅导你的时候他自己都有问题，对不对啊？没有办法解决。好了，你相信神会借助教会的长老或者牧师来帮助你吗？你相信吗？很多人说我不信，他也是人，所以我不信。但上帝有一个的方式运作，好吧？啊，如果基督医治了你，你准备做什么？就是要怎么样？我知道以前我得病，是因为我不愿意来教会。很多时候，我爸妈呢说：“哎，去教会吧，我不去。”结果上帝就兴起各种的病在我身上。你知道我得了两次伤寒病，你知道我得了什么？一次狼疮。然后那个医生说你的血液都坏掉了， 你就等死吧，就是宣告我的死刑了。我就是因为不愿意回教会，我就是不愿意去教会去敬拜，我觉得全是老头小孩，我不去啊，那个地方真的我不舒服，你知道吗？啊，所以呢后来怎么样呢？我就悔改，我说主啊，我悔改在你面前，我要回到神的家，我要，虽然我不喜欢教会，但是教会是你的命定，你圣经里面说不可以停止什么聚会，所以我就回到神的家。哎，那个时刻我就发现我的病怎么样，就好起来了。上帝就借着我的那个妻子来到我身边，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我妻子啊，只是一个姐妹，他来帮助我，啊，他就帮我医治那个医生不能医治的病，哇，我就看着几年他陪伴我医治治我的病，啊，这一点疤痕都没留下来。所以我虽然我太太不是医生，但是她懂细菌，懂对付那些的病毒，她知道怎么去治好我，在她是营养专家，她又是细菌的研究细菌细胞的，所以我的这个身体就好起来了。所以上帝要医治你透过很多方式，对不对？透过很多方式。所以感谢神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相信这个真理。好，我们一起来到一起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经历这个医治。好，来，大家来跟我来祷告。若你愿意的话呢，我们就来一起祷告哈。啊，我们呀，我讲一句，大家讲一句，我盼望你们都能够来经历这个神的医治。特别你身上有什么，现在有什么疾病不能治好的，有什么慢性病不能治好的，你都可以来跟我一起来祷告，好吧？我讲一句，大家讲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不相信圣经里面的医治，我只相信自己，我以前也只相信啊医生和药物。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你不但拯救我的灵魂，你还要拯救我的身体。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承认我的无知，你是我的救主， 我要宣告，你也是我的医治之主。从今天开始，我要完全相信圣经的启示是权威的，是确实的。天地废去，你的话永远不废去。既然你是医治之主，就求你因着耶稣基督为我的疾病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的忧患，背负我的痛苦。我愿意相信，接受你做我的医治之主。从此以后，我要单单的依靠你，无论是吃药，无论是找医生，无论是各样的疾病，我都不靠自己，我单单的祈求你用你的方式来医治我，除去我的咒诅，赦免我的罪。愿你的大能临到我身上，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宣告我的身体是健康的，我的身体是你祝福的。愿你保守我，直到我见你的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照样是这首诗歌哈，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啊，就是要使我们得医治啊，激烈的相高啊，盼望弟兄姐妹呢在此呢能够真正的来得到这个大医生的医治，好吧？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一起站起来唱激烈的相高。我们有一位大医生啊，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要忽视他。我们得病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来医治我，然后反省自己，改变自己的坏习惯啊，形成一个啊这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伤心地环顾四周，这世界充满悲苦，破碎一切的心灵，苦涩的泪水流。我有时禁不住疑惑，谁能怜悯或帮助？难道激烈没有相告？难道没有医生吗？在主的应许里有医治，主的宝血是良药，基督带来全备救恩，满足一切的软弱。我的恩德虽然卑微，却能分享主的荣光。主在激烈声势相告，他的擦伟大一生。众人生命多么悲惨，忠心流血如刀割。基督带来全备救恩，满足我们全需求。都因他们不信靠他，忠心即刻到处哭求。难道激烈没有相告？难道没有医生吗？你想证明吗？你想证明伟大医生吗？就必遵从主命令，小心顺服他的命令，肉身躺在主手心，全然心靠，毫无疑问，一切顾虑交托基督。你将发现激烈相告，基督才是大医生。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荣耀归给你。主啊，以前我们只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就有永生，现在我们开始相信主啊，彻底的相信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大医生。我们若有什么疾病，主啊，有什么坏的习惯，求主帮助我们去对付，去克服。主啊，因为耶稣你已经成就了医治， 我们只要来到你面前宣告，我的身体是健康的，我靠着你用各样的方式，无论是吃药，无论是医生，无论是自己的习惯，我们都对付自己，过圣洁的生活。从此我们的灵魂体都一同的兴盛。愿你悦纳我们今天的献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大家请坐。